其实也因为得利于龙树菩萨之论的解释，也得利于我自己也深入在唯识论上去学习，那两边对照起来就觉得，哎，我们不当作布尔金原来需要这么复杂的解释，那我就承认我是钝根。可是如果我能够用唯识论种种的法相安立去体会唯识这么深深的道理，哎，的确我觉得得到一种方便，得到一种方便。所以坊间有很多的学者都不太同意默学我这样子用唯识来解释波尔金的这种诠释主义哈，我有这样的主张。他认为一定要专中专红。什么叫专中专红？每一个法都有无量义，意思就是说随顺众生的根器，他可以用无量的角度来安立施设他种种的诠释的方法，目标只要让大家劝信起修得智慧入仙观正圣地，只有这个目标，对不对？所以你使尽吃奶的力量，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达到这个目标，我想是应当我们学法之道。所以我们如果在执着各自宗派立场啊，我觉得这不是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前班上就有个学长一直不断地劝告我，哎呀，波尔金就是用中观来解释。我说波尔金何必一定要属于中观呢？对不对？波尔金原来讲了这么样子的详细，中观反而把它简略了，我何必用个简略的思维模式来解释这么详细的波尔金呢？如果我要为他广分别他的道理，应当要用唯识直观的道师地来加以解释，对不对？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辨析的过程，那个心路历程宛然可见，宛然可知。我觉得他是了义之道，对不对？了义的意思就是能够因为世俗安立啊，无颠倒的名相安住啊，名相的安立能够让我们了圣义，所以我觉得唯识是了义之教。只是用解释密经来解波尔经，因为解释密经是唯识的本经，唯识中的本经，而这部经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要解生命。用什么东西解生命？用三性三无性，对不对？用瑜伽直观，用六度十地，对不对？用八识转四智，甚至要告诉你圣义地的五种相，对不对？用这种种种种的道理次第安立净行果，把所有一切入般若圣义的道次第讲清楚说明白，有道理有方法有次第。所以我就说了，我的中医现在定位了般若见瑜伽行，非常的清楚。唯识本身无所谓自己的中见可言，没有，它只是一个方法学，它是一个方法学，目标就是要证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就是灭谛的自信，而灭谛的自信就是极谛的实相，所以唯识观就是道谛，而道谛就是观无蕴正缘起，四谛就具足了，一切法就显现，宗派只是假立嘛，对不对？一乘道才是真实啊，所以。不管你用哪一宗下手，如果不能够圆满一切佛所说法，对不对？而在佛所说法当中偏取，然后呢评价高下，我反而要说啊，随便乱判教，说法便乱道。有人就说说法一定要判教，判教只是一种方便，如果你把判教不当作次第，你把次第假立的名言当作是实有的，对不对？和愚中再去分高低，认为以为什么教高过于什么教，你根本不去称信说，你也根本不可能对机说，理不称信，机也没有对众生的啊，对众生的相应，你完全没有慈悲跟智慧，离了慈悲跟智慧，根本不是菩萨所行，这是我深刻的体会啊。以前我还书没读多啊，慢慢读多了之后，我就觉得。对，我也愿意去把各宗的宗义学好，对不对？可是每次看到每个宗都是自己安立一种判教，安立一种道理来凸显我宗的宗义是最好的，废话嘛，你今天要一个宗师，我要教导我的宗师的宗门的弟子，难道不应该要让大家对我这个宗义产生信心吗？ 是这样子的。可是我去贬斥他宗，并不真的意味他宗是不对的，而是说借由他宗当作调熟上根的前行，对不对？然后呢，归向我宗的究竟义，而每一宗都能够道向修行最高的上首，谓之涅槃，对不对？而且可以知道涅槃无住为本，是一切法的本来即净，自信涅槃的本质具足的清净之心。这个事情只要肯定，各宗就有蛮大的交集，对不对？何必在名言上争高低呢？做分别呢？这争论分别，实在不是佛教之福啊！这只是养了学术工作的这个本事啊！我觉得这实在是不好啊！他们去做他们的训诂，我觉得是由他们去做。可是我觉得，要在这个道上求一个受用嘛，我倒是觉得简单。好，那么各自相应就好。好，这个是所知障无漏的对治，用六门说啊，讲六种现观。好，这种现观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花点时间，脱了这个龙树菩萨的文啊，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好，接下来到这里为止呢，算是讲完了一切智啊，到这边为止解释完一切智。那么从底下，所谓的第29是什么？无染波罗蜜。从这一颗开始，请在各位天的部位呢写什么？写道相字。好，从这边开始呢，这个世尊那须菩提呢就为我们来解释呢道相字。那一切字是谁修的？是声闻缘觉所修。当然佛也会修一切字，那一切字就是证毕竟空嘛，对不对？证一切法空，证我空了。毕竟空就是我空了，所以一切智主要就是证我空的。可是我空仍然有苦集灭道十六形象，加上刚才所讲的所知障的有漏对治跟无漏对治，这是般若的正义啊。那么我们这边不谈，按下不表。那底下呢，从这边开始，从无染般若蜜开始呢，有好几颗来讲道相智，而道相智就是菩萨的智慧。而菩萨是什么智慧？什么叫道相智？道相的道就是解脱道。菩萨就是要发愿，他要遍学一切的解脱道，善巧方便的无量法门，为众生当老师，对不对？度一切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自己才究竟成佛，这叫做菩萨。所以菩萨的智慧是什么？菩萨的智慧就是学习一切的解脱道，那为众生契理契机的教导解脱道方法的老师。所以我在礼拜一的课程也说了，菩萨道老实讲说明白了，它不过就是解脱道的教学方法论。怎么把解脱道教给大众？怎么能够把解脱道用契理契机的方法传布给一切众？对不对？令一切众都能够得证无余涅槃的彼岸，而自己不求速入涅槃，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自己速入涅槃，你就不做这些事了，对不对？你守真就不动，你守住真，你就不动，那不动就无作为，无作为那你就对众生无功德可言。你如果不好要陪伴众生帮忙众生的功德，那么你就不是菩萨，对不对？你就做好自己的声闻缘觉，那也没人怪你，因为毕竟这也是圣道。可是菩萨道他修学什么？他修学道种子，而道种子的目标当然也还是包括一切智，所以他底下一样是四圣谛相应，所以它底下呢还是讲苦集灭道这四谛啊，苦集灭道这四谛。那么在底下的顺序呢，跟一切智相刚好相反。一切智相呢，声闻缘觉都从苦谛下手，而道相智呢，在底下它的次第是从极谛跟道谛下手。所以就是说啊，菩萨特别重视了苦的声音，就是极谛，也特别重视一切道谛的原理、原则跟道次第。所以呢，菩萨以两个为上首，一个是极谛跟道谛啊，苦谛跟灭谛，他就不急着说啊，不急着说。所以呢，他会施设方便，他会回避掉众生啊怕苦。认识苦的因缘，他也会避免掉灭谛，因为灭谛说空，灭谛说空，所以他的表象，他的三业的德相， 显示恒沙妙德，对不对？所以菩萨善说一切有，用一切有的方便施舍，引导众生了苦的声音，就是极地，然后呢劝他们速速去修道地。所以在《现观庄严论》它的前整个全文的质地，就把极地跟道地摆在上首，苦地跟灭地放在下文。所以你看底下从29到36啊，从29到36各位在天的部位画下大颗，从第29无染波罗蜜到36就是无众生波罗蜜啊，这几颗呢就是道相智，就是菩萨智慧原极地的几个波罗蜜相啊，各位做一下大颗。那么从第37的断波罗蜜到第43啊，就是我们本文的最后一个啊，世尊虚空波罗蜜啊，这几颗是道相智的原道地的修法。所以在这里啊，所以在这里你看啊，这一段文它包括什么？它包括所知障有漏对治的几颗，五颗，它包括所知障无漏对治的六线观，六颗，对不对？还包括了道相智的原极地修，总共有几法？1、2、3、4、5、6、7、8，有八个相啊，原极地有八个相。那么原道地呢，有1、2、3、4、5、6、7，七个相，对不对？然后呢，你看看龙树菩萨也好，或者应顺导师、妙莲长老，他们在读这段文的时候呢，就把这一段文集作一起。这段文老实说都是菩萨特有的，这是修菩萨道特有的智慧啊，特有的智慧。那菩萨道所证的苦地跟灭地，其实跟一切智一样，其实跟一切智一样。那重点就在这几个东西，所知障的对治是菩萨道的上首，以及呢极地跟道地，它也有菩萨道非常独特的见解。所以这一大段呢，整个就把啊，整个就把这一段文呢，啊，这段文整理在一大科当中。所以你这样去体会啊，就觉得哎呀，自论的科其实隐隐约约在里面是有的哈，哦。你如果这样子去对读的话，就可以知道，嗯，的确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事儿。好，首先来看极地。极地从29到36一样是在讲因极生缘这四种行观啊。那么因行观有三种相，就是29、30、31。极行观也有三个相，32、33、34。那么35是生行观，36呢是缘行观啊，各有一个。然后前面的因行观跟极行观各有三个，所以总共有八个波罗蜜呢，来讲道相智菩萨怎么来修极地。好，我们今天就对着科呢来看下文。首先来看无染波罗蜜。无染波罗蜜他说啊，无染波罗蜜是波罗波罗蜜，佛言知一切法妄解故，懂吗？妄解这个字就很重要，妄解用我们现在的白话讲就是误会了。误会了，我们误会了五欲六尘的成相，成相无染无杂，对不对？他于中啊，没有令我们细复的能力，没有。今天只是我们的心去贴，对不对？贴的欲尘，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要断什么？断欲尘之欲，不是要断尘，对不对？尘没有垢性，要断的是我们于欲尘当中的妄解生的爱。所以他说啊，因相第一行观就告诉我们要远离染着欲尘之欲，所以我们要离的是这个欲，不是要离这个尘，懂你的吗？因为欲具染尘，尘无自性，尘没有你爱染那个性，那个性是你的欲赋予那个尘意义，你再去爱那个意义，对不对？所以你是在爱你的自性见，你在执你的自性见，你不是真的在爱那个物，那个物本身没有什么净垢之相，没有这种种种的差别，对不对？你有也好，无也好，它不会为你增减一分性德，没有，都是我们一切法妄解故。这是缘极地第一个因行观的第一个波罗蜜 啊，第一个智慧的观察，就告诉你，我们是要离，我们是要离，可是是要离欲，不是要离尘，是要离欲尘之欲，染尘的欲，那个欲是要离的，对不对？离了欲，尘并没有破坏啊，对不对？尘还是有它的作用啊，法性也一样宛然啊，对不对？应机得理就可以用啊，为什么不用呢？这个是你只要离了妄解，不要去把君子定性了啊，不要把一切的气定性了。如果一切气定性了，那不过就是你的偏执，不过就是你的妄解，一定要把这个妄解拿掉而已。因为这个妄解是生苦的正因，所以我们要正极地的第一个因行观，就要告诉你，我们要从哪里下手？什么才是生苦的因呢？就是这个欲啊，就是这个欲。所以你只要修行做到少欲知足，你至少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我不需要东西是这么多，对不对？啊，那你其实生活就比较会简单一点。好，第二个，叫做不起般若蜜。什么叫不起般若蜜呢？那个不起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不起什么？不起执着的住心之相。因为心根本不能住，对不对？纵使你要去执着一个欲尘，你要执着一个尘，执着一个对象，请问那个心能够执着得住吗？你心是无常性的，心是飘忽飘忽的呢。你妄说心能够执着，心能够取向，问题心能够住在哪里？心唯一说住，也只有住在暂时的刹那现在而已，对不对？可是刹那，刹那生就刹那灭，它根本无住相可得，无相可得。请问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染尘？对不对？染尘是靠执着之心呢，而执着之心只有你现前戒耳这一念心呢，戒耳这念心又无住相可得啊，请问你拿哪一念心去执着于相而生出欲呢？你生欲的心是用哪一颗心呢？就观这个东西嘛，这叫做不起般若蜜。为什么？一切法无分别故，分别在心，而心能分别有吗？心能够分成一块一块的吗？心能够分成过去现在未来吗？心有三四相吗？心有染尽相吗？对不对？心染尽不可得，三世心不可得，那愚中就不能在法上做增减嘛，对不对？乃至于不能有所谓的生灭嘛，对不对？生灭都是戒耳这一刹那，刹那本来无助，既然无助，你怎么能够取相，怎么能够生心，乃至于起执着呢？这是第二个在因行观上的观察。那么既然我不是要破坏尘，是要离对尘的欲，可这个欲是执着所生，而执着要靠取向身心的住相，而这个住相不可得，所以你的执心根本不可得。好，那这个是第二个因行观。第三个因行观呢，是极灭般若蜜。极灭的意思是极灭我们好乐后有的爱取之相，我们有这个习气，我们如果不满意过去，也很遗憾现在这一刹那的美好，或者是不满意，你希望能够在后有得到增上或者是改善，对不对？所以我们总是会有一个好要后有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告诉你，你一定会往后有去，可是不必你爱非爱，他一定会去。所以你这个生后有爱的心呢，要极灭。所以极灭是要灭掉这个后有爱。灭了后有爱，不见得会归入一切法虚无，不会，因为法就是原生流转，本来就显现涅槃的自信。所以你唯一只能够活在当下而观缘起，正住无生之法，对不对？向善的存在，向善的存在。所以你只能够让自己这念明了心聚善根的因缘啊，去聚集善根的因缘，于中不要生一个心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能怎么样，要把这个极灭后有的爱跟非爱啊，要把这个后有的爱跟非爱要拿掉。因为一切的后有，不管是什么遭遇，你都要把它做到最好嘛，对不对？这是菩萨的本怀啊。所以我的极灭在因行观当中，就是因为你生后有是生因，对不对？会生后有之因，那你只是要把这个爱拿掉，可是并不会把这个流转的本然拿掉，不会，流转原生就会流转啊，就会流转。所以不必你作意，它自然就会这样子。可是你今天难道无力吗？不是，你不是无力，你可以有个向善的心， 积极善根，对不对？然后呢，积极善根，因为善根不可取，所以你心心回向，对不对？归给他无所得，你不要在善根上取各种决定后有的决定心，不会。那我们只要相深信因果，如是因，如是果，那这个生命就一直不断的亲近向善的存在，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哈。所以他告诉你，即灭般若蜜，为什么？一切法相不可得故，不可得故，对不对？由不得你做主，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如你的愿啊。你只要愿行，就一定会成就，对不对？因为愿是一切善法非常重要的本因，菩萨因愿而立，而凡夫呢，因欲而立。你要以欲为本，还是以愿为本？啊，以愿为本。那这个体性是一样的啊，可是因缘果建立却是不同的。这是缘及地的因行观。好，接着呢，来看所谓的即行观。那即行观呢？什么是即？即呢？即就是贪嗔痴啊，就是我们一切智啊，声闻缘觉所证的即地就是贪嗔痴。那么什么叫做道相智的吉相呢？就是要现证无贪着尽，现证无嗔恚尽，现证无愚痴尽。而这边呢，用无欲、无嗔、无痴这三种般若蜜，是告诉你贪嗔痴这三毒心心所都不可得，非真实，非真实。欲不可得故，嗔恚体不真实故，无明黑暗灭故。因为什么？无明的黑暗没有体嘛，对不对？你只要一灯就全亮，黑暗不用分破，对不对？所以黑暗其实只是虚空自性，它不妨碍明暗的差别。所以你只要知道贪嗔痴体无真实，对不对？性不可得，所以贪嗔痴不过就是看你怎么用啊，不过就看一谈怎么用。你只要执着贪嗔痴的所缘持有，那你就愚中分别。于是你要现证什么？现证无贪、无嗔、无痴，一切所缘都是贪嗔痴的染色相应，分别而有而已，对不对？染色相应，你误以为它是地珠，它是蓝宝石，它是琥珀，它是黄金，错。解释明经告诉你，这些都是你的误会。它其实只是一颗如意宝珠而已，对不对？只是一个如意宝珠而已，因为它跟各种颜色相应，它就会很像某一种世间的宝石之相。那不管你把它认以为是什么，认以为什么，你都不可能改变它的自信，不会的啊，不会的。所以贪嗔痴啊，贪嗔痴照道相智的观念也不用断。所以菩萨道一直教导众生什么？没有什么对治的，没有什么断的，你只要看清楚，重要是得智慧，得般若波罗蜜才是重要的。所以菩萨一定善于说法，对不对？用各种道理让他明白他现有的一切是最美好的，让他珍惜因缘，不要在因缘当中自作障碍，对不对？起惑造业，轮回不停，这是重要的事情啊！这是菩萨道教导里面非常善巧的部分。当然呢，最终还是要对治杂染的。可是杂染对治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直接杀贼；第二个，在这一块新的大地上头种生命力强的草，对不对？所以只要般若花开，无名草就不长。你何必忙着去拔草呢？拔草是一个方法，不错。你种一个生命力更强的般若花，不是更好吗？今天离开的时候，请读一下后面那个图画的文。啊，我们后面出门口之前的这个火，对不对？你要开般若花还是除无名草？不是这样的，嘿，门的左边，出门的左边啊。等一下你们出门就自己看一下啊。你要长般若的花，你心中要有莲花，还是心中一直不断的去拔草？对，两个都可以。心清净，心清净有两个道路啊，对不对？前两个叫二乘道啊，现在这个开般若花的，就是你只要把光照亮就好了。对不对？土除一除，无名草还是般若花的肥料。你用这个世间法，用世俗地来想一想就知道了嘛。 所以为什么大乘强调烦恼即菩提，不是说烦恼当体就是菩提，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没有烦恼，菩提就显现不出它的高贵性，对不对？因为它没有用嘛，因为智慧本身是没有用处的，对不对？没有用才是它最高贵的作用，因为它 不需要破坏什么东西啊，它只是让你明白而已，它只是让你明白而已，那明白就可以放得下，对不对？放下啊，原来它不是一条蛇，它就是一条绳子罢了，对不对？我何必去怕绳子干什么呢？绳子是有用处的呀，对不对？当我要捆绑东西，拿绳子拿起来用，很有用嘛，很有用嘛。所以如果你能够如其性观察一切的万法，一切万法都是这么庄严可爱，对不对？各自有用，不用你的心让法性生用啊、哦、这个是般若的智慧啊，不妨在这边直接整个观察一下吧。所以极地也无可破无可坏啊，无可坏，这个是道相智是这样观察极地的。好，接着呢来看看这个生行观啊，在生相上怎么对治呢？他说无烦恼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因为烦恼不过就是分别意想虚妄故啊。所以你说哦，这个少年不知愁滋味，对不对？为赋心思强说愁，愁只是语言呼召而有，对不对？你说的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说现证无非理，没有这种不如理作意，因为烦恼只是你不如理作意而得的，而般若就是告诉你一切尽如理作意而已。如理作意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触扰于你的心，没有，一切法都是佛菩萨示现在让你来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教材，所以你要当善财童子，你要多学习，少分别意想虚妄造作，对不对？少去随顺三杂染，你就会证了无物烦恼般若蜜。啊，主人就是无来无去啊，拢无代志，对不对？讲较轻松啦。这里就是告诉你，当然了，你要知道，你要真的深信，你慢慢一个一个经验去作证，烦恼尽真的是不如你作意而来的。不是说烦恼尽没有，有，对不对？你有烦恼，其实帮不上忙，因为烦恼只会降低你的回应能力。所以不是叫你不要去应对这些事，而是叫是你能够用一个不烦恼、清安法喜的心态，对不对？去极尽乐的去对应任何尽，离什么？离分别意想，因为有作用的心是无分别智啊，不是有分别心。有分别心，有的时候有用，可是多半的时候它就是生烦恼的主因。所以真正的生相是它，是分别心。所以你整个佛法见到位，就是要来学习什么？无分别智。很多人都以为无分别智是无用，对，无用是大功德。啊，真的就是要像如镜照物、海印三昧一样啊，就是要现这种不评价、不取舍的心。你能够如理去作意，这个烦恼尽，你就会照了。它完全只是分别意想虚妄而已。啊，这个是观极地的生行观。一切法的生相是什么？是你今天不如理作意生心而得。接下来看看缘行观，那么就是底下的这个无众生般若蜜。那么什么叫无众生？请在无众生、无跟众生中间加两个字，自在。你要现证没有一个自在的有情，没有，有情只是缘生。你要着相的话，那相都是依他起的，因为众生之不同于无情，就是因为他有心意识，而心意识照佛法的说法，他就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只是缘生，缘生自然就不自在，因为他不是自心生嘛，对不对？你就是不随顺缘生相，于是你才会跟他不如理作意去对抗。所以无众生意思就告诉你，其实缘生无相亦无性，你如果于中做主宰意志，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那你就要行使众生的主权，你一直不断的要宣告主权独立，对不对？就会在那边碰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眼前可以做的事情如果都做不好，一定要等到什么条件才能够做， 一定吗？是这样吗？好，我有言下之意哈，暂且不表。这是原籍地修啊，原籍地修的八种观啊，八种观。好，接着来看看原道地修啊，原道地修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观。那首先呢，这个道地就是道如行出，对不对？这道就是菩提分法，那么如就是真如，行就是菩萨行，就是六度四摄。那么出也是出离，对不对？出离就是出离五蕴世间，对不对？能够证了自证觉世间，这些就是菩萨道的修行的道理。当然呢，他的安立就跟一切智声闻缘觉的道如行出是四谛的名称一样啊，不过里面所依的道理不同。啊，依的道理不同，他所证的量当然就不太一样。那么首先来看看道地里面的道行观。道行观有三七跟三八两件事。三七是什么？断波罗蜜是波罗波罗蜜，为什么？诸法不起故。诸法虽然是顺着缘起的道理，可是缘起的道理是我们从果去推因而来的，对不对？而法只要缘具足，它就会生后有相续相啊，是不由自主的啊，是不自在的，这个叫做诸法不起的正观。那么他在道行观上面怎么看呢？他顺着两个观察去看。第一个，于无量有情开启解脱道啊，这个是道相智的根本。因为菩萨以一切众生为量，而众生本身就是啊，就是原生，对不对？所以菩萨虽然以无量众生为缘来修菩萨行，乃至于他发出宏愿，愿度一切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方成佛，可是他心中般若智慧却是无众生，对不对？却是无众生，于是他就没有可度的众生，这名为断。所以菩萨道的道地是什么？你要观无众生可度，可是却要行行复行行，做众生不勤之友，做众生解脱道的正上缘。众生告诉你他要学习什么解脱道，众生的根基以及因缘显现，什么方法能够令他离苦，你就愿意以众生为量，以众生为缘去替他学习，学来之后你为他教导。所以他不叫断众生的烦恼习气现行，他是在断自己的法执。哎，这很重要，断菩萨自己的所知障。所以菩萨度众生反而不是断众生的烦恼，反而是断你在众生上所看到各种与你过去见解不合不顺的种种法执的现象，这样子才有办法调柔跟放宽你的心量，为众生去学习无量解脱道的次第方法跟道理。所以为什么说断所知障也顺断烦恼障？因为你要去寻求的方法一定是跟解脱有关的，可是你一定要以断所知障为上手，才能够扩大法执带给你自心智慧的限制。以众生为缘，尤其以无量众生为缘，而解脱道就有无量形象，就有无量形象。所以你一定要断掉自己的法执，你只要有一分法执不破，你的学习就有限量。你有限量，你就没有办法如你的本愿说度无量众生。众生既然无量，他的障碍就是无量，对不对？能够如理契机的去解决他的困难的方法也就无量。那你要应付这么无量之学，你就要断自己的法执，没有本来应该是医药那样子的。所以你一直不断的心里面只要有一个声音说本来应该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子，太安逸，那表示你有法执，你有一分一分的少分法执在现前困扰你的所知障啊。所以菩萨以众生为尘劳而无尘劳之相，为什么？以众生为缘去断自己的法执，断自己的所知障清净，这是断般若蜜啊。这个解释角度就非常不一样哈。第二个，你要能够去断一切的法执，与无量众生为缘去开启一切修修道的方便智慧，那么你一定要契证一个理，什么理呢？无二边般若蜜的理。也就是说，你一定要随时随地安住中道第一地，不着生死边， 不着涅槃边，对不对？你心不落边，你心不落边，这叫做无二不落密。那么我那天读这个华严经，看到李通玄长者，李通玄长者他的易经很好哈，他在讲到无二边啊，无碍智的时候，无二智的时候，他讲到离卦。离卦是怎么样？离卦是一个长卦，中间一个断卦，底下再一个长卦。长卦表示阳，就是它上下都是阳，阳就是强的、强盛的、刚强、强盛的一方。也就是说，一个阴爻，一个弱势的一方，处在两个强国在你旁边。问题你要依附右边才对，还是依附左边才对？他说离故，我离两边，对不对？然后呢，我愿意学习，愿意接受，看你谁帮忙我多一点。所以现在啊，现在反而是第三国有所谓的中间优势，大国都要怎么样讨好他，都要讨好他。这就是离卦的性德，就是无二边的性德。菩萨也是这样子，菩萨不必站边，菩萨不必站边，但不必站边也并不代表他是东轰，对不对？不分辨好坏，不分辨染净，不是这样子。因为站边对于他行菩萨道有障碍，所以他一定要无二边，对不对？住中道第一地，这个是难的，非常难的。因为你要爬山，最快的方法是走临线。我们已经讲了，临线是最恐怖的一条线，对不对？攀爬壁坡都还可以有所缘，可是那个临线就是那么短窄窄的一条路，对不对？稍一闪神就会跌到一边去了。所以离二边是不容易修的，这是难行之道，的确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难离二边的意思呢，就是要证什么生死涅槃无二相。然后这边的意思就是要证生死涅槃无二相，因为一切的恶法以生死涅槃是最究竟的两个。所以当然有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吧，哈，这些东西所有一切恶法啊，所有一切对立、观待、假立、能所对立的恶法都是二边。可是最重要的二边是轮回，就是生死跟涅槃两边。你能够不系、不着、不住于生死涅槃两边，这个叫做道相智的所缘的理。所以缘轮捏不二的理，去破一切的所知障跟法执，为一切众生为缘，学一切的四诸世间善法，就是菩萨道地的道行观。所以菩萨的修道是修这种道啊，是修这种道。当然他也一定会学习三七菩提分，可是他不是独独修这个东西，他还有很多啊，他还有很多。那么菩萨用他的菩提分法的整个道行，他要证什么样的真如呢？啊，这边也有两颗，这两颗呢分别是不破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一切法不相离故。你说一边的时候呢，一定会观待假立另外一边，所以佛法说法法皆中。所以如的意思，中道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心入中地，心能够入中地，那么法法皆中，法法皆真，法法也都可以假，真假中都只是一心而已。所以了知法界无离坏相，不破坏世间相，而能够证实相。实相就是一切相的真实性，而不是在一切相当中憋安立一个空、一个假、一个中道智慧来破坏世间相。所以这就有点像华严的世事无碍法界观，不破不惹密，法法不相离故。不相离就是无碍的意思，所以各位不妨在不相离的旁边写无碍，也是无二的意思。因为无二嘛，无二并不是说没有二啊，是说二和和相融，互相不妨碍，彼此交涉，彼此相融，彼此相及，彼此不相离，对不对？这就是无二的道理啊。因为如果没有二，你就不用讲无二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因为有两种差别相，可是它的性不相障碍，互相交涉，所以说是无二，所以说一切法不相离，所以不必破就可以成立真实。所以佛法在哪里证到真如呢？在世事无碍法界上，法法皆真上啊。从这个道理，从一真法界的道理，或者是从法法无二的圣义地相去证到法界无离坏之相， 啊，不破坏法相而证实相，这个道理必须要证，这个是菩萨道圆道地的如行观。那么你要证这种真如呢，就必须要不取着二乘啊，不取着二乘，所以后面的不取是不取什么？不取声闻辟支佛。你去修声闻辟支佛的圣道止观，但是不取声闻辟支佛的果，不取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有一种智慧，你可以去修世俗世界一切善法，那当然就包括二乘的善法咯。但是呢，你要知道一切的果是因缘所生法，没有可以取着的自信，这个无着不取不受，这个智慧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叫做不取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因为你的自作证一定要超过声闻辟支佛，声闻辟支佛还有取果之相，你不能够去随顺声闻辟支佛。你能够随顺他们的善法，可是不是随顺他们去取果，你取果一切就完了，菩萨行的信就相违。菩萨行他有一个般若蜜，他一定要信这个真如啊，他要信这个真如。什么真如？不取无所得是一种就近的方便啊，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是菩萨道所证到的如。好，接着看看菩萨道所修的对治啊，所修的对治，他所修的对治呢，第一个就对治分别。所以他说啊，不分别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诸妄想不可得故。好，所以菩萨非常重要了，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几个心都是菩萨不共的智慧，非常重要啊。所以一定要依无分别智起修，才是真的修行。所以这边的行般若蜜啊，这边的行观道地的第三，一定要现证不分别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不分别才是真实的智慧啊，不分别也并不是痴痴呆呆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是道地圆道地修的行心观。那么第二个行心观的第二个是底下叫做无量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诸法量不可得故。为什么？量就是我们心意识的分别为之量，因为心意识有意想分别，所以才有量。量因为有量，所以我们才会施设名言，而名言因为它是限定性的，对不对？讲东它就不是西，讲西它就不是东啊。可是东哪有东的自信可得，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都是量的分别而已。所以你只要离了分别而施设名言，那么名言就有无量义。所以你只要离了分别而又不舍弃施设名言的善巧，你就可以开显无量形象，对不对？离分别就可以显现无量法性的道相智，这是这里他所说的意思。好，再来是道如行出。所以道有两颗般若蜜，如有两颗，行有两颗，那么最后出行观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个。世尊，虚空般若蜜是虚空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佛言一切法无所有故，无所有后面要加个自信，其实就是自爱。没有什么自信妨碍你，没有什么东西。你要观一切法如虚空，如虚空并不是空空无体啊，不是空空无体，而是无自信啊，没有你自己以为成见那样子的自信障碍在。所以你一定要观一切法无障碍。所以你至少你看，连拿破仑说他的词典当中无一没有难这个字，你看 difficult 那个字还真难写，对不对？他说还没有，他没有那个难这个字，对吧？你心中只要无实自爱相，因为难不过就是步骤多一点，对不对？究竟还是可以解决嘛。所以你只要时间空间相不做留碍，你的道相智就可以道相无量劫的完成。所以菩萨道出是出什么？出时间空间数量有我有法这些抽象的观念。因为我们今天呢，心会有自爱，就是因为这些抽象观念自作限制，对不对？把这些心不相应行这些抽象的观念对我们所产生的留爱自爱妨碍拿掉，对不对？拿掉，你呢就可以知道在如幻三昧当中呢，行一切无量三昧菩萨行的就近方便， 这个叫做菩萨圆道地修的能三四五六七七种限观般若蜜啊，七种限观般若蜜。所以到这边又是一个段落啊，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龙树菩萨的文。好，请翻开到自论的2439页，我们看看龙树菩萨怎么安立这个文。这边就是解释啊，说什么呢？啊，这边说啊，是曰：须菩提，赞般若波罗蜜，是众生世间空如梦。啊，空不是空空如也，空是一切法，众许有体，可是它的相无自性，对不对？而作用呢，却是真实。佛言：梦亦不可得故，名为梦般若蜜，对不对？然后同理可证，想、隐、厌、幻这四个比喻亦如是。所以一切法可以假立实虚，可是金刚般若蜜呢，告诉你一切法无实无虚。底下呢，先假立实跟虚，是约我们的世俗地说。他说啊，人心呢、啊，以生为实，以想为虚。生是什么？生就是山谷这一头，我叫喊那个人，那个人所发出的声音，我们说以他是真实，可是却什么？却认以为山谷的回响是虚，对不对？可是你要用山谷的回响来反省，你的声不是也就是和合声吗？不是因缘声吗？对不对？如果和合声的鼓响是虚，那你的喉咙作声不是也是虚吗？对不对？所以世俗地假说虚实，可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呢，无实亦无虚。啊，金刚经要多读哦。这里呢，接着看了2440页，淫啊，我们淫的比喻呢，一般的凡夫啊，这个都是用同样几个字，人心哈、啊，人心，人心就是凡夫心、众生心。一般的众生心，如果没有透过性观的训练，会以面镜为实，就是显现那个字面，面就是自己的脸，你的脸现在镜子上的那个为实，可是相是虚，影子上所显的那个是虚，就是说你这个脸。这个脸是真的吗？因为有我这个脸照镜子，所以你的镜子才会现相。我可以经过解释之后知道相是虚的，可是还是指这个什么？指这个面啊，指这个脸，人的脸啊，是真实的。一样啊，它是染净体为影嘛。你今天不就是染四大为我吗？那你可是你会承认四大是我吗？如果你认四大是我，你为什么不会认土木瓦石是我？你为什么要认此处这一个方圆底下的这个四大是我呢？对不对？你为什么心量这么小呢？就是以你面镜为实，所以实相是什么？实相是无实亦无虚。好，这是第二个比喻。好，这就是无灭啦。所以刚才的梦呢，表无自性，而想表无生，而隐就表无灭啦。那接下来谈厌，厌就是表本来即净。他说啊，一般的凡夫啊。对阳焰这个比喻呢，以风尘日光，就是阳光空气水啊，这些为实，然后呢水为虚，就是它水就是那边以为有湖嘛哈、啊、因为我们海市蜃楼有很多像啊，有时绿洲，有时城楼，有的是一个大海水啊，你会看成不同的像。那这边就是把阳焰处当以为是大海水啊，那就会以为说，如果你道理上来看的话呢，风尘日光是实。那么你于风尘日光的显影上，你会认以为有大海水，那个大海水、大湖水、大河水，那些像是虚，可是你也没有想到，那都是你的心想所生啊，心想所生啊，这些毕竟是本来即净。那么第二个幻，幻以咒术为实，就是我们今天在那边持咒是真实，而幻术所作为虚。幻术呢，让草木变成车马，所以草木变成车马，这个是虚的，可是草木是真实。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看，哦，就像我们今天讲，一块布是实有的，布做的衣服是什么？无自性的，因为布可以做成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衣服是虚，可是布是实，不要忘了，布也是麻所织，啊、哦，棉所织，啊、哦，或者是绢所织，所以你会指丝绢麻棉是有啊，是实，而布是虚。同样的道理啊，你悉知即为如果有大小有方分，对不对？它就不名为即为，它一定有个最终的元素，你悉到最后就是空，那多少个空才可以成就有呢？那这个 在二十论当中就要谈这个事情，这就是咒术。咒术的意思就是缘起啊，一切缘起正观啊，你不要以为缘起是有人在做啊，作者、受者、主宰者都不可得，这才是金刚般若蜜的实相。不要以为咒术是实，而咒术所作为虚，哪有实法会作虚呢？对不对？好，都是幻作。好，这个是这边所说的事情。而幻作并不是告诉你体无哈，体只是告诉你假立，而假立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对不对？假立是有必要性的，因为假立是世俗，世俗为了了圣意，而了圣意为是离言圣意，离言才能够证圣意啊，对不对？你能够体现到一切法无二，才能够入第一地。所以施设这种道理，不是播一切法空，播一切法无所有，是告诉你离一切的自心妄执，而证一切无实无虚，自证金刚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不要有虚实染尽的分别相，主要就是让你训练离分别而证什么？证那种现观的智慧。当你有现观智，你就可以自证真如，对不对？不用言说了啊、哦，不用言说了，这个是目的啊、哦，不要把般若学错了。所以在这里呢，须菩提就赞般若以欲为空，佛说欲本是皆空。所以须菩提呢讲有实有虚，做世俗地的名言安利，而佛本意是说什么？一切法本是，就是一切法本来发耳皆空啊，不是有实有虚，有实有虚都是名言安利而已，本是皆空，故以是欲说空，对不对？所以欲是对治意，是有漏的对治意，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佛的本意是讲发耳自性空啊，那对治说空，那是一种对治意，那是世俗地，是般若波罗蜜无垢，能断一切垢啊，能断灭一切垢。佛言：诸烦恼从本以来常无，今何所断呢？是故名为无垢般若蜜。好，这个是第二十三，对不对？第二十三，所以前面的那个梦想。淫厌幻分别要标18、19、20、21、22，对不对？那无垢般若蜜呢，从第三行第三行是般若波罗蜜无垢，从这句话开始啊，各位要断开来啊。这里呢是无垢般若蜜，告诉你三毒的自性本来无，对不对？本来无，你今天证一个智慧，不是用来断烦恼的，是用来看见烦恼无自性的，对不对？看见烦恼的自性本来无垢，是这个事情。好，这个是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无尽般若蜜，这是一对哈、哦，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遍地所知的无垢亦无尽嘛，都是你遍地所知名言安利而已哈、哦。那它的体是你的分别，所以同样道理，无尽般若蜜跟无垢般若蜜也一样。为什么？清净从本以来本质清净，对不对？也不是因为你证了以后才是清净的啊、哦，所以你自己要去安利那个句子啊。哦，所以烦恼本来就无自性，不是断了之后才会变得清净，而清净本来就清净，不是因为你关了之后才清净，同样的道理，两边说而已。好，这是第二十四法。接着看看第二十五个啊，不污般若蜜有两行半，无烦恼即是净，淫欲嗔恚等诸烦恼名为污，是般若波罗蜜一切垢法所不污。六情是诸烦恼生处，六情就是六根六识啊，这些东西都是你烦恼生处，而这些处呢，其实不能够真的生烦恼。所以六情即一切法诸烦恼缘处，缘处旁边写所缘，所缘是事啊，住处写心，所以呢，心跟境都是你的意识分别，所以在唯识说，境只是所缘缘，对不对？是你染尽为缘，在你以心当自体所显现的差别相，所以心生缘相，心也是能取心的住处之相，所以心跟境都是你的事的分别相，而事只是依他起，依他起只是缘生，缘生没有自体，于是说缘处住处皆不可得，故名为不污般若蜜。也就是说，三毒根本染不上你的心，对不对？不是有真实三毒为你所缘，然后它会令你的心的住处变成染污，不会的啊。为什么？缘处住处皆不可得， 那怎么会有一法染一法？不会。好，这是第二十五，不污波罗蜜。那么得是般若波罗蜜，一切细论意想分别灭故啊，故名为不细论波罗蜜。所以你知道，名言只是方便施舍，骗计自信本来空，对不对？啊，骗计自信本来空，所以根本不消细论分别。你只要知道名言安利骗计所知本空，意想分别就灭，你就会证不细论波罗蜜。那最后呢，再来看看无念跟这个不动。无念跟不动，我们今天把这两段圆满就算结束了哦。那么底下看27，不细论波罗蜜是26。那么从一切法毕竟空开始，无意无念想，无意无念想故名为无念波罗蜜。不要认以为我证什么道了，我证什么果了，我修什么法了，我对治什么东西了。证毕竟空就是要把那个我拿掉，不是我在行，对不对？只是一切法因缘积聚在此，对不对？染原生相为我为法，你不要只以为实有圣道果证亦复如是啊，亦复如是。好，这个是无念波罗蜜。那底下谈不动波罗蜜，住法性的菩萨，住法性就是证，你能够现证法性，也就是证无分别智的菩萨，一切论义者所不能胜。你这个时候再多少人来跟你讲，哎，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方便，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法门，他心在不动了，因为他自证无分别智。那么一切结使邪见所不能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障碍他，因为他心中没有魔了，对不对？魔就转成护法。那么一切法无常破坏，心不生忧。一切法法性本来就无常，因为他已经证法性无常，所以见无常的境，他心也不会被破坏生忧，不会。所以你看啊，一个人只要无所胜，不能负，不生忧，想想看这个人会有多自在啊！现在这个人会有多自在？如是等因缘，故名为不动波罗蜜。所以根本智是不动智啊，根本智是不动智啊！你证一切法的究竟法性。好，这是第28，我们还有一半啊，这段文的一半啊。所以我们是把所知障有漏对治、无漏对治的部分看完。那么下礼拜我们把龙树菩萨自论后文，就后文就是讲道相至菩萨形象的极地观跟道地观啊，啊，各位预习一下。那顺便呢，下礼拜应该一次齁，就可以把后面那一段，因为后面那段很快，因为都是大段大段的过去就好了啊，所以各位你们就先预习到大智度论的24、52页啊，一口气把它看完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原则上就应该可以完成百波罗蜜片探品。好，今天就到此了。